在线上的朋友你们好我是角声的义工Caroline， 谢谢您报名参加角声癌症关怀的电话癌症教育讲座。我们角声癌症关怀本着我们的使命，协助癌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和心理的障碍，面对癌症的历程，并训练关怀义工陪伴癌友和家属同走抗癌路。我们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语言或社会的背景。我们同时也提供许多免费的服务，包括有电话关怀、居家探访。我们有许多的社区的资源，以及我们有丰富的癌症资讯网 cancer.cchc.org， 也有我们每个月为大家服务的癌症教育讲座。同时我们有癌友及家属互助会，是在每月第二和第四个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半，在我们 Milpitas 的角声办公室举行。如果在线上的朋友您有兴趣参加我们的义工的话，您也可以跟我们联络，让我们一同为癌友以及家属尽我们一份微薄之力。那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请到陆佩华陆医师来参加我们这个电话癌症教育的讲座。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了解你的癌症治疗，包括有化疗、荷尔蒙治疗及标靶治疗。不管您是任何的癌症，任何的属于哪一部分，您只要有任何治疗的问题，都欢迎您最后25分钟时候提问，陆佩华医师会非常详尽的为您解答。我在这边为陆医师他的background做一个比较稍微的一个介绍。陆医师他是Stanford， 在 Stanford Oncology 有Fellow， 那同时他现在目前是 San Jose Medical Group 血液肿瘤科的医师，他已经有14年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陆医师来到我们线上。陆医师您在线上吗？
我在谢谢您的介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今天能够来参加这个电话的 conference 我真的很高兴咱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有关癌症的那些药物治疗的一些问题。那么咱们东方人哈，多少呢总是会有一点点语言障碍，尤其是讲到就是医学的用语恐怕有时候不太方便问你的医生等等。我希望呢通过这个讲座呢能给大家呢有一个对这些知识呢有一个更深一步的了解那么大家都知道哈，癌症现在已经不是少见病，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常见病。那么无论是咱们家里或朋友亲戚朋友常常会听到有人得癌症。那么这个癌症呢，我们今天呢也越来越强调一种综合治疗或者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合并治疗，有几种治疗一块合起来治疗。那么这些主要是包括手术放射治疗化疗荷尔蒙治疗那么最近这些年来又有那个靶向标靶治疗。那么这些治疗呢各呢有它一定的适应症，也有它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呢我们希望呢用各种手段来取长补短，合理的综合的应用来治疗癌症，能够提高我们的治愈力控制我们的癌症。那么在癌症治疗里边呢，手术治疗呢常常是第一步听众朋友记清楚，常常是第一步而不是唯一的一步。那么手术治疗呢对早期的癌症呢可能就是你所需要的就唯一治疗就是手术，下边就不用。但是对大多数的病人来讲，手术治疗只是第一步。那我有很多病人呢也很不是很理解，就是他做完手术以后呢来看我，就常常会说 Dr. Lu 我的外科医生跟我讲了，他做的手术做得非常漂亮，他把我所有癌症都切掉了，那么我可以说是癌症 free。 那为什么我到了你这儿你还跟我说要这个治疗那个治疗？哎，在这个地方呢，我就要强调一点，就是说你想想这个唯一的这个良性肿瘤跟恶性肿瘤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良性肿瘤啊，它不会增长，不会扩散，所以常常手术是你的一个治疗。那么恶性肿瘤呢，虽然你的外科医生呢把你癌症全部都切干净，所谓的切干净的是他肉眼所能看到的肿瘤哦，那么他肉眼看不到了，这些肿瘤也许已经有少部分的这些肿瘤的细胞呢可能已经还储藏在你的身体里边，也许在血液里边，也许在你淋巴系统里边。那么如果这时候不乘胜追击的话，那么啊让这些肿瘤细胞啊将来再慢慢长大的话，那么就会复发。而且呢在啊这个时候，就是说当时就是你刚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呢，你病人一般来说没症状，他感觉不出来他还有少量的癌细胞在他身体。不光你感觉不到，你一般的那个 X 光片子啊 CT 片子啊都照不出来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要进一步治疗的那个依据和目的。我们的研究也发现确实是如此，我们各种各样的癌症都做过很多的临床试验，一部分的癌症病人就是光做手术，哎，什么也不给他做，那么另一部分的病人呢不光是做手术，手术以后还辅助以另外的，比如说化疗也好，荷尔蒙治疗也好，哎，发现呢哎就是辅助以治疗的这部分病人呢，那么癌症的存活要好，而且复发要少。当然每个癌症我这只能是泛泛而讲每个癌症具体情况又不一样，那么对好多癌症来说这是一个事实。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治疗我们第一步要讲的就是化疗那么临床上合理应用这个化疗药物治疗呢，就是要对癌细胞呢对癌细胞的杀伤作用要提高到最大的限度，而希望呢对正常细胞的毒性副作用呢减低到最低的程度。那么正因为化疗的药物对癌症的细胞有杀伤力，对正常的细胞也会有影响，所以呢就形成了副作用那么这个在这个点上呢，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也强调呢，就是说无论是你家人或你患了癌症，如果你医生跟你讲说需要做化疗，那么要希望能够大家能够调整这个心理能够积极的配合治疗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这时候的治疗，好多的治疗呢就是希望你将来就是癌症能够治愈，希望这个癌症不复发。如果你癌症已经有转移的病人呢，也希望呢能够维持现状，不要让它进展就是这样。那么一提到癌化疗呢，可能大家都很害怕第一个在脑子里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哇，那一定是头发掉得光光的，然后又恶心呕吐，这个人看起来不成人样，大概都是这个概念。实际上并非如此，并不是说所有的化疗都是这样的大家要知道有很多化疗是不掉头发的。那么即使是掉头发呢这个呢我们也要正确对待。那掉头发呢常常呢肯定等你化疗做完以后，那个头发肯定全都会长出来。哎，还有的病人那个长出来的头发还会原来是直直的头发，有时候会偶尔长出来长成就是卷发呢那么一般掉头发呢不是说我今天做化疗你明天头发就掉了光光的，不是，它要经过大概几周，差不多两周以后的头发掉的时候呢头皮会稍微有点疼然后呢头发掉，这时候呢我们鼓励病人就是干脆你把头发都剃了，一次都剃光了，要不然这个头发会掉到你枕头被子里边哪都是不太好处理就是这个。还有就是恶心呕吐也是这些癌症病患所非常害怕的，实际上也有的好多化疗药呢是不会有恶心的呕吐的，或者是只是有轻微的，要根据你每个那个化疗的这个 方案这个程度有所不同。那么我们近些年来呢，大家也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开发了不少新的止恶心呕吐的药啊，效果不错啊，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心理上负担太大。还有呢，大家都会做化疗期间都会倒胃口，觉得没有什么胃口，这也是非常非常常见，而且非常就是说不少见的那么一个现象啊。那么如果这个有这种现象呢，有的人会觉得嘴里可能有点苦苦的，好像怎么样，反正就是没有胃口。希望呢，即使是这个发生呢，大家呢也要一定的积极的配合医生能够尽量的补充营养不要真的没胃口就干脆就不吃了啊，这样的话那个你身体没有足够的抵抗力，也很难来完成化疗啊。那么还有呢，就是疲倦也是常见的一种现象我常常跟我的病人讲呢，这时候呢你要把你的那个期望值，因为就说你的 expectation 你降低了，不要把这个 expectation 弄得太高。比如说你原来很有活力，更干很多很多的事情，那这时候呢你要自己跟你自己讲啊，我现在正在做化疗不要平常如果做很多的家务，这时候你要把家务停一停，稍微少做一点，要不然你会觉得就是有那个挫折感或者有沮丧感。对，你要想一想，这个可能是暂时性的这些呢虽然对病人来讲都是就是都是很害怕的一些副作用，对于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呢，虽然这些副作用病人不舒服，但是至少他呢不会危及到你的生命。那么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最怕的这些副作用是什么呢？我们比较怕的是你那个血象降低。所谓的血象呢，就是说你白细胞降低，红细胞降低大家可想而知，你平常你这个人不得感染呢，是因为你白细胞呢在保护着你。你这时候做了化疗，如果你白细胞有的病人呢也许会降得很低，如果它降得很低呢，你抵抗力会就低下来，这时候呢就会很容易感染，而且有时候也会有严重的感染。那么我跟我的病人都强调呢，就是说你要密切的观察，如果你一有发烧的话，当天就给医生打电话，你不要等到明天，哪怕是说你明天已经跟医生约了 appointment 要去看医生，你说我等到明天吧，也不要等，今天就打。因为这个有时候这个我们给病人用抗菌素是马上要用的，你如果不用的话，也许到了明天你的病情就更严重了，所以千万不要为了怕麻烦医生而不打电话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有很多好的药来针对这个副作用，比如说我们有一种药叫牛破菌，还有一种药叫纽拉他，这个都是非常有效的生白细胞的药，有时候我们是预防性的用觉得这个化疗药预测呢它可能会降白细胞降得很低，那我们就预防性的应用。还有呢病人呢可能会产生贫血，那么贫血到一定的程度呢，我们也会用一点打针呢来生红细胞。好，那么下边还有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对女性的病人来讲，尤其是你月经期之前的女性病人，那么你一定要注意避孕哦就是尤其是刚开始，那最后大概你可能怀不了孕，但是刚开始一两个月的时候你可能还有月经，但这时候月经可能会混乱，那么过一两个月以后呢，你月经可能甚至会完全都停止以后呢，有的病人化疗做完以后呢，年轻一点的病人呢月经还会恢复，那年纪大一点的病人，尤其是40岁以上的病人呢也许会永久失去你那个怀孕的能力。对于男性来讲也是一样的也会有那个就是失去怀孕的能力。那么男性病人稍微好办一点，那好办一点呢，有时候我们在做化疗之前呢先把他的那个精子呢给储存起来希望呢万一他如果失去怀孕的能力还想生孩子的话，那么至少我们精子在存在也是可以用。那么对于女性的朋友来讲呢，病人来讲呢就比较麻烦，因为现在就是 冷冻卵子的能力和方便程度都还不成。好，那么我们下边再提到的一些就是比较稍微不常见的一些副作用，也有时候比较特异的，不是每个化疗病人都见到的。就是说有的病人有腹泻尤其是腹泻比较严重的话，你会引起脱水，所以这方面一定要注意。一旦有腹泻，尤其是每天要拉3次以上，你一定要报告给你医生，这样的话医生可以给你补点静脉里面补点药，而且呢还可以给你开药告诉你怎么处理你的腹泻，吃哪些药可以能够降低的腹泻。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会有时候碰到的就是说心脏的副作用还有末梢神经炎呢偶尔有的化疗的药物可以减低你的听力再有呢就是说肌肉关节可能会疼痛另外呢比较少见的是有一部分病人可能肺呢有纤维化，或者是我们管叫手足症候群。所谓的手足就是 hand foot syndrome， 就是那个手掌跟脚底有时候会发红，会肿疼痛脱皮但是我要强调，这不是每个化疗病人都每种化疗都会引起的，就是有那么几种化疗会特别有这种副作用那么一些长久的副作用呢，一个呢就是心脏的毒性，但有些化疗比如说是 azithromycin 呢，他用了这个药以后呢，大概2%左右的病人可能不知道哪些病人也许会有心脏衰竭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很少数的病人呢几年以后也许有增加这个罹患白血病几率。那我在这些讲这些副作用呢，我并不是想要吓唬这些病人我只是想让大家多多的了解这些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并不是说你一做化疗这些副作用都会发生，这些仅仅是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如果这种副作用发生了以后你应该有哪些心理准备，那么什么时候呢要跟医生去沟通，希望我们大家呢就像一个team， 就是一个团队一样来尽量的治疗，能够把那个化疗的副作用呢减到最低。好，那么我们现在再讲讲内分泌的治疗。那么内分泌的治疗也现在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治疗。内分泌治疗的机制呢是什么呢？是改变你那个激素依赖性肿瘤生长所需要的内分泌的微环境从而达到治疗作用。这听起来可能是太难懂了一点，就是简单的讲，就是说有些肿瘤生长是要需要激素什么雌性激素雄性激素来刺激它生长的，那么内分泌的治疗呢就阻断这个作用那么最最常见用的荷尔蒙的治疗呢，一个是乳癌呢就是一部分的病人呢它表面呢癌细胞表面表达这些雌激素受体或者孕激素受体，这样的话你体内如果产生这些激素的话就会刺激它的生长，那么我们有一系列的药呢可以阻断这个发生那绝经期的妇女呢也会多多少少产生雌激素，它是通过肾上腺素产生雄激素然后再转变为雌激素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绝经期以前的妇女主要是由卵巢来分泌雌激素的，那么荷尔蒙就是治疗乳癌荷尔蒙的这些治疗的常见的副作用是什么呢也最常见的呢，比较常见的呢就是说是骨头肌肉关节疼，大概有1/4到1/3的病人会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程度不一样，有的轻度、中度、轻度，也就是一般还可以有的时候很重度呢反而需要换药这个呢病人是能够感受到的副作用。还有那个就是副作用感受不到呢，就是骨质疏松，它会增加里面那个骨质疏松的几率所以说呢这时候我们所有的病人我都要他服用维生素 D 还有钙有时候这个还不 不够，还要需要治用骨质疏松的药，那医生也会给你做study， 看看你是不是有骨质疏松。还有比较少见的就是增加罹患血栓形成的几率啊，还有呢就是子宫有时候出血，偶尔像有的药，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普莫克斯芬会稍稍增加一点罹患子宫癌的几率。那内分泌治疗呢，也是前列腺癌的那个重要治疗方法，因为大多数的前列腺癌的生长呢，也是依赖雄激素的刺激。那么可想而知，你去除这些雄激素在体内的雄激素呢，就可以阻断啊，希望延缓这个前列腺癌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药物可以起到这个作用。那一般来说呢，病人还都可以tolerate 还很好，觉得还能够忍受，还可以。没有那么多的副作用。它比较常见的就是说，体重觉得增加啦，疲劳啊，性欲减低啊，还有一种就是正发性的发汗出汗，有点正发性的发热出汗，有点像咱们妇女的绝经期症候症一样。这个呢，就是男性也可以有啊，做荷尔蒙治疗的时候就可以这些症状。好，我们下边来呢，再看看那个我们所谓的靶向治疗，标靶治疗。标靶治疗呢，是一门比较新兴的研究的学科啊。近年来呢，随着分子生物科技的提高啊，还有对肿瘤发病机制的研究等等，那么人们开始就是发现这些治疗的药物呢，越来越多啊。那么这些呢，都是针对细胞表面的某些受体啊，一些关键的基因啊，调控的分子啊，从而简称为标靶治疗。它们实际上呢，属于那种病理生理治疗，也就是说封闭肿瘤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的那些受体和纠正它关键的那些病理的过程，从而呢阻断这个癌症，或者是能够减缓癌症的那个发生啊。那么这些呢，举个例子呢，有针对特定细胞表面标志的单克隆抗体有专门阻碍比如说肿瘤生长需要的信号疏导，还有专门阻挠表面生长因子的这些受体，还有呢是针对肿瘤血管生成的血管抑制剂等等。好，那么这些药呢，就是现在也是越来越多，我很难一一的来讲，我现在只能讲个大概，它主要的常见的副作用是什么。如果是静脉注射的话，一般来说常见的副作用，尤其是第一次用，我们就是要比较注意的是有没有输入性的反应有时候会有胸闷气短啊，喘啊，全身发抖啊，有时候我发烧啊，还有就是皮疹，就不是每个病人都发生，这是我们医生输入时候需要密切观察的。因为毕竟好多这些药物呢，都是外来的一些蛋白质啊，比较容易引起这些输入反应。那么回到家以后呢，或者是病人有时候口服的药呢，常见的是一种皮疹。这个皮疹呢，比较类似于，比如说你像你还回忆你像那种青春痘一样，脸上长很多。我们有时候跟病人开玩笑说，哎呦，你又年轻了，你又回到青春期了，就是脸上身上会长一些像类似青春痘一样的皮疹。而且有的药呢，是你长了皮疹的病人呢，你不长皮疹的呢，我们预测的效果，治疗肿瘤的效果要好。一些常见的这些呢，比如说是 Tasiba 治疗肺癌的，还有 Avastin 治疗肠癌的等等。那么我们医生也有一系列的 cream 应该怎么讲，就是涂抹的局部涂抹的那个药膏啊、药霜啊，来减低这些皮疹严重的时候还要口服一点抗菌素。那还有常见的呢，就需要注意的就是心脏的毒性，所以我们会监测病人的心脏还有呢就是血压升高有蛋白尿还有甲状腺功能可能有低下 再有呢就是疲倦呐、腹泻呀，偶尔有肺的纤维化变化啊，这些呢就是说都有可能发生，但是不是每个病人都发生。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可能增加罹患增加血栓形成的可能性。说如果你哪个腿突然肿起来了，一个腿肿一个腿不肿，或者马上有突然有气喘胸疼，那一定要跟医生讲。那还有呢，有时候病人呢会引起增加出血的可能性，尤其是鼻出血，有时候鼻出血常常是比较轻度的。还有呢会影响手术以后的那个就是伤口的愈合，所以一般这些药呢我们常常要手术以后一个月以后再用。这个呢也是泛泛的谈一谈。那么我们现在下面呢要讲讲药物的一些相互的作用。对我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呢病人还是有需要知道的。一方面作为我们医生要非常清楚，我今天给你用这个荷尔蒙药，给你用化疗，那么你又吃了服用了别的医生给你开的药，那这些药互相会不会有相互的拮抗作用，会不会有相互的影响。许多药实际上是会有相互影响的。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服进去的药，尤其化疗药也好啊，口服的这些标靶的药也好啊等等，荷尔蒙的药也好，它要是通过你身体来代谢，那身体很多的那个就特别的酶，尤其是肝脏有些酶，我们管叫英文就是 enzyme 来代谢。那所谓代谢呢，就是来降解这些药，使这些药有了作用以后呢，排出你的体外降解掉。那么有一部分的药呢，可以使这些酶的作用呢，抑制这些酶的作用。你可以想象，如果另外一种药抑制这个代谢你化疗也好荷尔蒙治疗也好的药呢，那么可想而知呢，你这个药呢没有被代谢掉，就或者是代谢很慢，这样的话你在体内存在的时间就会长，体内存在的时间长，它的浓度就会也会高，这样的话的毒性就会增加。这有一系列的药都会有这个互相作用的作用。不光是医生需要知道，你病人也需要知道。不光是药物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有时候连你喝的那个 juice 都会影响到。大家可能会，平常你会想象不到，比如说是 grapefruit， 就是中文应该怎么讲？应该讲柚子还是什么？就 grapefruit， 还有它的 juice， 都会有抑制这个酶的作用，从而增加它这个毒性。所以呢，在尤其是一些标靶的药啊，我们跟病人讲，注意不要喝这个。那么还有一部分的药呢，是增加体内这个酶的活性。那你也可以可想而知，如果增加这个体内代谢这个酶的活性呢，那它代谢这个药的那个步伐呢就会快。那个药被快快的让它代谢掉排出体外了，那你那个药物的作用不就是抗癌的作用不就减低了吗？你虽然是副作用减低了，你可能觉得哟，我这吃的这个药人家都，或者我用了这化疗药，人家都说这个药物有很多副作用，我怎么一点都感觉不到。你可要注意，有些药是会有这个影响不光是减低你的副作用，也同时减低你的药效。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呢，就是说有那个你在药房里边可以随便买到了非处方的药，有一种药叫 St. John's Wort。 这个 St. John's Wort 呢好多病人都用，它是用来是increasing 你的 mood， 就是有点好像抗忧郁的作用，所以好多病人在用。那有的病人呢用这些非处方药呢，他跟病人跟医生并不讲，那医生常常用，你是在吃什么药，他就跟你讲一些是处方药，他并没有提到这个非处方药，但是这个非处方药呢也会有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在治疗的时期间呢，不光要跟医生讲你在服用别的什么处方药，也要跟医生讲你是不是服用别的非处方药，包括这个中草药。那中草药当然是我们国家几千年的 国宝啊，好多病人呢都是非常相信这个中草药，觉得这个中草药啊，同时能够哎服用的话，可能恐怕会降低我们的副作用，增加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当然呢，我也要在这里强调，一定要让你的医生啊知道哦，因为我们有时候常常怕啊，即使中草药也是跟这些药物有药物互相的interaction， 互相的作用会互相有影响，所以这药一定要让你的医生呢有所了解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有一种药呢是专门治乳癌的药，叫 Ticurb， 是一种就是标靶型的药了，它是口服的。哎，你如果这个平常你不服别的药的话，就是光服这个口服的药，剂量是我们常给病人的剂量是1250毫克。但如果你服用了别的药，能够增加它的代谢的话，我们这个知道以后呢，我们这个剂量就要从1250毫克加量加到4500毫克。你可以想象的加很多量。好，可以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药物跟药物的互相的作用有多重要。还有一个药呢叫 Livac， 也是属于标靶治疗的一类的药，是专门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我这里边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你服用 Livac 的时候，哎 Tylenol 大概大家家家户户都有哈那你如果你这个病人服用 Livac 的时候，我们跟病人讲连 Tylenol 都不用不要服用，因为 Tylenol 呢就会跟这个 Livac 呢有互相作用，会影响它的代谢。好，这个呢就是大概给你讲一讲。我讲这个目的呢也是希望这个病人呢听了以后呢，不要说吓得连那个治疗都不敢我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经多方努力，大家都了解，不光是医生知道它的副作用，病人也知道，家属也知道。那么这样呢，我们能够积极大家配合的治疗。我做医生，从我的经验来说，我最怕的就是说，你跟别人讲，哎呦，你这个需要进一步的治疗比如说是化疗，那病人还没听完你讲的那个这些好处也好，坏处也好，马上就非常的拒绝，那么他连听都不要听，有时候呢干脆呢就来看医生都不看，你打电话打过去他连电话都不接，实际上这也没有必要。我是希望呢这个大家在 make a decision 你要不要做这个治疗之前呢，你一定要了解它好处是什么，哎，坏处是什么，那么然后呢来做一个理智的选择，就听完医生讲完这些好处和坏处以后，然后你再做一个理性的选择。那医生呢也并不是说非要逼着你一定要做这些治疗，只是希望你呢在听完这个好处和不好副作用之后呢，能够非常理性的做一个选择，千万不要失去那么本来应该可以治愈癌症的机会。好，那么我们所讲的以上的种种的这些治疗方法呢，我今天讲的当然都是坏处的一方面，都是副作用一方面。其实我们今天如果跟病人推荐这些治疗，那么我们都是经过考量的，都觉得它的利呢是多于弊，所以我们才会跟病人来推荐说这是下一步的治疗。好，那么好多病人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时候就问说 Dr. Lua， 你讲了这么多这个那个，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讲，我病人角度或者我家属的角度来讲，我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呢？好，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那么我们看看从病人角度来讲都可以做些哪些。一个呢就是你在做化疗的时候呢，哎，尽量多喝点水，千万不要脱水，哎，我们鼓励病人喝很多的水啊。如果你没有糖尿病的病人呢，你可以喝点 sports drink 呀，就是 sports drink 的好处呢，它里边有一些电解质啊，不光是水啊，但因为它里边有时候有糖分，所以你要注意啊。那一般的什么 juice 都可以啊，但是尽量呢要少喝酒，少喝 少喝就是咖啡因的东西，比如说是 coffee 跟 tea， 都要少喝一点啊，要喝很多。保说让你多喝水，你就喝很多的 tea 也不成啊。那么不要喝那种啊非常热或者非常凉的这个饮料啊。啊，还有那个食物方面呢，就是说啊，你要均衡的饮食。我这举例里讲的均衡呢，就是说啊，蔬菜吃，蛋白质也要吃。因为我发现有的病人哈，你一听说他得了肿瘤以后，癌症以后，他马上就是180度的转弯。他原来就是也许吃很多肉类，他觉得这回一下子要出吃蔬菜了，马上把肉类全都停掉，然后喝很多很多的胡萝卜汁、蔬菜汁，然后那个蛋白质一粒都不吃，肉也不吃，这也不成。就是你饭、蔬菜很重要，但是呢，在这个治疗的期间，那个蛋白质呢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强调呢是要均衡的饮食。还有呢，因为有恶心呕吐的朋友呢，你要注意你吃东西呢，哎，吃比较少量的啊，少带刺激性的比较软的食物啊，少食多餐啊。好，另外呢，你还可以再喝一点，比如说是 ensure 啊，那种 protein 啊，营养液等等啊。然后呢，就是不要吃很辣的、很烫的或者很油的食物啊。那么尽量呢也不要吃生的东西，因为你这时候抵抗力低嘛啊，怕你生的东西呢会啊有细菌比较多一点啊。还有呢，就是朋友们如果啊出门的话或者晒太阳的话，要注意要多抹一点啊 sunblock， 因为你这时候做了化疗也好，做了啊靶向治疗也好，那个皮肤呢就对啊，阳光非常敏感，这时候你要多抹一点，啊，就是这些遮太阳的这些啊 cream 哈，啊，另外呢就是啊，穿衣服呢啊也比较，有时候如果有皮疹的也好，要穿的松一点哈，嗯，啊好，这些就是也是大家啊需要。尽量注意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啊，精神方面呢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一般呢不主张病人就是老是躺在床上也不好。那么东方人呢有一个习惯，你常常会听人讲，你生了病，哎，那个你家里的人就会跟你讲，哦，你就别做了，那也别做了，你就躺在床上，你就休息吧，你哪也别去，就躺在床上来休息休息。这是东方人常常会见啊。有这种劝告，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啊，你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但是你不能老是躺在床上，也要积极的起来，能够活动的话就活动，走一走也好啊，或者是啊坐一坐也好，而且呢，希望呢不要，如果你还有精力的话，希望就啊每天尽可能的把你自己啊打扮的或者收拾的干干净净。啊，然后呢，哎，你这样呢，你我们英文讲就是啊 ，looking good, feeling better， 就是你自己看起来精神很好，很整齐，没有那么疲倦，你自我的感觉也会好，哎，啊，不要觉得我今天做了化疗了，就是整天躺在床上啊，老觉得干什么都不愿意去干，啊，也要啊尽量的来调整这些啊心态，好。那么我今天只能是泛泛的大概的讲一些，那么下边呢还有差不多20分钟呢我看看听众朋友们有哪些问题，那么我尽我的能力呢来看看能够帮大家能不能再多了解一些有关这治疗方面的问题。
好，谢谢陆医师，您在治疗癌症治疗的方面给我们很多的非常knowledgeable 的一个讲解，同时在您的鼓励下，我们也非常需要正面积极的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好，我们非常谢谢在线上的朋友，那今天的癌症是涵盖各方面的，所以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请您 按，我们以往是按星号键，但今天的 system 我们有稍微一些改变，所以当您有问题的时候请按星号61，星61，您有任何的问题按星号键61就会接到我们的现场。好，当我念到您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的时候，请您发问。3419，3419的朋友请发问。
你好，陆医生。
你好。
我是一个淋巴癌的患者。
嗯。
这个淋巴癌是在胃和肠里边。
嗯。
现在我已经做了，叫做 rituximab 的那个，我这个发音可能不准。这个治疗现在已经治疗完了，我想请教几个问题。一个就是对不起，一个就是牛奶或者是奶制品我能够吃吗？
嗯。
第二个，
好，
第二个就是因为我的毛病好像都在腹腔上面，腹腔里边，那我有时候按摩一下行吗？
嗯。
第三个，能不能够做热疗？
嗯，
这个热疗呢，就是有一种仪器，它发射的是超短波的，就是它那个电极盖在你需要加温的地方，它说是对于癌细胞是如果在40度可以杀死它，但是好细胞呢是不会有影响的。谢谢，有三个问题，谢谢。
好好。这个你是做完化疗是做了多久了？做完化疗以后已经有几个月了吗？还是刚刚做完呢？
3月22号做完的。
好，是这样的啊，关于吃牛奶的，你就要看你，就东方人常常有一个的，就是我们管叫 lactose intolerance，OK， 就是我不知道你以往，就是你以往喝牛奶的时候会不会有腹泻 ，OK， 如果你在做化疗之前，就是你平常喝牛奶。不会引起腹泻的话，你这时候喝牛奶也没有问题 ，OK。那么有的人因为东方人常见就是有一个叫 lactose intolerance， 那喝的奶制品的时候，会比一般人呢会更有更常见的就是腹泻，并不是因为你有淋巴瘤长在这个胃或者肠就不能喝牛奶，还是可以喝的啊。还有那个腹腔的按摩，你轻轻的按摩是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OK， 就是不要太重按摩，不要太重。我们一般鼓励的病人那个按摩呢，就是比较身上比较全身的别的地方的按摩吧 ，OK。那个肚子呢，我不知道按摩，我想并不会让你更舒服。我倒是鼓励你，如果要是需要找人按摩的话。着重于身体的别的地方按摩来减压，感觉到舒服，并不是说真的是腹腔局部的按摩。OK， 那还有一个热疗，我不知道你这个热疗机器是，我对你的热疗的机器不是很了解。OK，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很难跟你回答。总的来说，我们有时候对癌症热疗呢就是。有一定的，有时候有一定的顾忌。如果当然，如果我们有一种治疗癌症的方法，当然是高温治疗癌症，那个温度就是比较相当高，不是你一般的这种热疗仪器能达到的这个温度。OK， 如果你的温度不是那种杀死癌细胞的那种温度，你是比较温温的温度呢，我们有时候反而就是顾虑它会不会。对这个肿瘤细胞或者刺激怎么样，所以这个东西我很难来跟你讲，因为我对你这个热疗机真的是不了解。
好，谢谢陆医师。我们接听下一位，下一位您的电话最后四码7604，7604的朋友请发问。
晚上好，陆医生好。
哎，晚上你好。
是，我是乳癌的病人哈。现在已经做完化疗，但是呢还要吃5年的 tamoxifen。
OK， 好
那我因为年纪也比较大，是不是这种药物是不是会好像让你老化的快，好像眼力啊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啊，您今能问您今年多大年纪吗？
70岁。
啊，70岁，好，是这样的啊。啊，tamoxifen 呢，就是我啊刚才提到的荷尔蒙治疗的，就是我们叫乳癌里边有一种荷尔蒙治疗嘛，哈。
我就是这个呀，荷尔蒙的治疗。
这个 tamoxifen 呢，在乳癌的治疗里边呢，荷尔蒙在乳癌的治疗里边相当的重要。你前边所谓的做的化疗，化疗呢起啊、一部分的作用啊 ，tamoxifen 呢
是
在我们研究里边能够降低，能够再进一步降低癌症的发，就是复发率，再能够降低40%-50%，就是相当高。
嗯，
而且 tamoxifen 你每天只用吃一片药，
对，
一般来说呢，这个利呢远远大于弊。OK， 所以呢，这个第一呢，它不会，这个药本身并不是说让你会比一般的人常常更老，就至少不是这么讲的。OK， 你可能刚刚做完化疗，可能会有一点觉得感觉是不是头发掉了，或者是身体比较疲倦，会马上觉得人是不是老了很多。其实像 tamoxifen 这个药，并不是说你吃了这个药，这个跟不吃药你就一定会很老，比老的比别人快，不是这样的啊。它有一些有部分的副作用呢，你可能会有的病人会有那种啊，就是啊，我们英文叫 hot flashes， 就是
有呀 hot flashes，
潮热呀，就是好像也有可能有这个，还会有时候呢，有时候有啊、偶尔呢会有一点子宫出血。如果你有子宫出血，你要跟你医生讲。还有呢，他呢就是说，
我子宫已经拿掉了，
啊、
大概就不会
拿到，你就不会了，对。所以呢，有时候呢，啊、有时候会呢，可能会稍微增加一点一点血栓啊啊、形成的可能，但这个几率就是很低。跟它这个力来讲，你这个力肯定是大大的大于这个所啊、能发生的弊。OK， 就是副作用。
刚刚您说那个血栓是什么意思？
血栓呢，它就是。东方人实际上是比西方人要少得多。所谓的血栓呢，就是血啊，平常不是在你血体内一直在循环吗？对吧？它那有时候呢，这个那个血呢，平常是液体状态的，对吧？它有的病人呢，哎，在局部呢形成一个栓子，像一个凝块一样，把那个血管堵住了，静脉堵住了。静脉堵住以后，这个尤其是在腿里边，最常发生在腿里边，腿就会肿起来。OK。
那我有时候觉得脚很重的感觉，是不是？
重的感觉倒不是，它要是真是血栓形成的话，那个血这腿会肿很大 ，OK，
哦，
疼痛会肿很大，一个腿比另外一个腿肿很多。你所谓的这个腿重重的感觉，这不是血栓，这个你可能就是一般的疲劳的感觉，好吧？所以呢，我是鼓励你千万不要啊、把这个药停掉，这个药是非常有效的，哈。
呀，因为本来我医生是在开刀以前要我一辈子吃这个药，但是后来开刀以后，因为这个淋巴没有癌细胞 ，2A 嘛哈，没有癌细胞，那所以他就说吃5年，现在吃了1年多。
我是这样的，我们好多病人吃了5年这个 tamoxifen 以后，再给他换另外一种药。哎，你呢先？
哦，
考虑那么多，你先吃它5年再说，好吧？
是。
那以后可能又有新的药。我们就目前的状况来说，我们好多病人服完5年的 tamoxifen 以后，我们再给他换药，换成另外一种药，哎，吃的时间正好长一点。好，
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要接听下一位，我们还有好几位朋友在线上，同时也告诉线上的朋友啊、您有任何问题，请按星61。我们接听下一位，您最后四码0136朋友请发问。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oncologist 有没有分科的？ For example 像头颈癌呀、肺癌呀、还有没有这个分子科的话，有没有特殊某一种癌细胞 the kind of certain cancer cell slow grow 的 fast grow 的这样子，因为 我自己有一种这个 adenoid carcinoma 是 really slow grow 的，我的朋友有另外一种也是 slow grow 的，在个 lung cancer 下面，有没有办法找到真正懂怎么样治某一种 cancer 效的医生？啊，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见过用中医打散 tumor 这样的 case？有没有
就是直接打到肿瘤里边去啊，还是什么？
哦，不是，吃中药就是在那个 MRI CT 上面看到一个肿瘤就化开了，那个 core 就比较少了，不是真打上去，是吃中药。
吃中药。
还有另外一个，有没有看过光是用 chemo就可以把某一种的 cancer lung cancer 的 tumor 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OK， 好，那我来给你解答这些啊。那么第一呢，就是肿瘤科它是分很多科的，它是分各种各样的科，那么分的一般来说分的很细呢，在大医院里边呢的分的都很细。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在咱们湾区有 Stanford， 来，有 UC San Francisco， 这些大医院里边它分科分都很细，有的医生是不看别的毛病，专门看肺癌，他就是看肺癌，别的一切肿瘤他都不看，那他在肺癌方面呢他就比较专。那有的呢是光看头颈部癌症，别的癌症肺癌什么别的癌乳腺癌一概不看，那么他也比较可能说是比较专。他们比较专业，主要是他们还做好多的那个我们讲临床的试验。 OK， 那么如果你一般的就是一般的，如果你在 community 的一些oncology 医生呢，像我们在 private practice 或 group practice， 我们常常就是没有分得那么细，就什么癌症都看。 OK， 这一种。还有那个癌症里边呢，就说是肺癌，肺癌里边有很多种肺癌，有 low growth 肺癌，有 aggressive 肺癌，里边分很多种，那治疗呢又有所不同的。那头颈癌也一样，有很多种头颈癌，那么这个癌症不一样，那么我们治疗方法也都不一样，这是我们因人而异量身打造的治疗方法的。 OK， 那你再讲到吃中药会不会有时候会看到所谓的有效，哎，这不是没有，这是有可能有这个有这个现象，你吃了中药，哎，我肿瘤好，哎，当然如果这个发生当然最好，关键呢就是需要系统的研究啊，说有没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性，但是这个中药因为它开处方，它一张处方里边可能有几十味药等等等等，有时候做起研究来比较麻烦一点，不像西药就是种药，对吧？但是呢有很多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啊，他们很多肿瘤病人后来也在吃中药啊。那糖的化疗会不会使化疗本身会不会使癌症完全缓解？哎，化疗比如说淋巴瘤好多淋巴瘤做完化疗以后就完全能够治愈的，像是睾丸的瘤做完化疗以后能够完全治愈，这些病例非常常见非常多，所以化疗本身呢可以是非常有效的。有的那个病人癌症是根本就不需要做手术治疗的，直接上化疗的啊。那么这个是也是癌症里边比较常见的，所以我们肿瘤内科呢才常常跟人家推荐说让人家做化疗，虽然化疗有副作用，但是因为有很多病人呢也是可以得以治愈的根治的。
好，谢谢陆医师，我们要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啊。您的最后四码是3265，您的最后四码3265，朋友请发问。
哎，陆医生你好。
哎，你好。
我想请问，在您这个最近十年的治疗乳癌的这个治疗经验当中，这个 Femara 是不是因为这个 Femara 的 side effect 会引起其他部位的这个癌种？
这个 formula 总的来说引起其他部位的癌症倒并不多见，它跟那个 tamoxifen 你也知道是治疗乳癌的，就是刚才那个病人那个也讲过 tamoxifen 的是也是过去的比较老的药，它倒是可以增加为患子宫癌的几率。那个 formula 呢这就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增加这个其他癌症的这个说法，它有时候会子宫出血，那个并不是说，但是有些药我要在这里强调，有些药就是说你可能要研究好多年以后才发现哟突然有这个副作用了，你明白吗？不是说你今天吃几天一天就长出来的，可能要过好多年以后才会发现。那么至少至今来讲还没有听说有这么能增加其他癌症的这个可能性。化疗倒是像我刚才讲的，化疗呢有小部分的病人，比如说虽然用了某些化疗药以后也许1%的病人也许有可能有罹患白血病的几率。我们要还是比较很好的，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就是治疗乳癌的那个荷尔蒙的治疗。那么它的其中一个副作用，很多病人感受到的副作用就是骨头疼，骨头关节有点疼，有时候疼得厉害一点，有的人疼得轻一点，还有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这是比较常见的 Formera 问题。
好，谢谢。
再请问就是 Avimendex 跟这个 Formera 比较的，它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我没有听
Avimendex
Avimendex 跟Formera 几乎是差不多。
那么哪些病人是应该用这个 Arimidex？
Arimidex 这个我们可以，你实际上你这两个药是几乎是作用差不多，几乎副作用也非常类似，这两个药没有什么一个药一定比另外一个药好，我们临床都可以用，今天想起用这个药，这个病人就给这个病人用，那个药就是给那个用，这两种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药一定比另外一个要好。都
再请问，就是 Femara 是不是只吃5年 ，Arimidex 要吃5到8年？
不是，没有这个说法这两种药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研究呢，就研究到5年。那么5年以后是不是还有效呢？大家还在继续在研究。OK， 也许5年以后，说可能要吃8年。更有效。那我的病人常常是吃够了5年以后，我要看根据他的病情来了解，如果他的病情他那个癌症非常小 low risk， 那我吃了5年我就跟他说你就停掉吧。如果他的 high risk 呢，我就会跟他讲，现在跟他讲你再接着吃，因为研究还在继续做，也许你多吃的这个效果更会延长，那么这个要有这么一个考量。
好，
谢
谢。我们必须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那陆医师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 tamoxifen 如果吃了5年之后，是不是肿瘤科医生会建议换另外一种药呢？
对，就是我刚才也跟那位打进来的朋友讲过了嘛。tamoxifen 呢，就是说我们常常最常用的是给绝经期以前的妇女用 tamoxifen， 因为绝经期以前的妇女 formera 也好 arimidex 也好都没有效果，所以一定只有 tamoxifen。 绝经期以后的妇女呢，选择就比较多，可以吃 tamoxifen， 可以吃 formera， 可以吃 arimidex。 那么一般来说，近年来发现的这个 formera arimidex 的效果可能比 tamoxifen 还要好。那么有时候我们是过去如果病人吃3年的 tamoxifen， 我们给他换药，或者吃5年的 tamoxifen 给他换成formera， 这样的话再吃5年，这就10年了。那如果10年你的癌症不长的话，也就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说是治愈了。或者吃八年那个癌症还没有长回来，没有复发，就觉得比较放心，觉得这个癌症就不会长回来了，大概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研究也发现，你吃了5年或者3年 tamoxifen， 再换一种药，换成either arimidex 或者是 formera 呢，会继续降低乳癌的发生率。所以现在是这么推荐的。
对，所以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药物的问题，请问您的专科医师， 好，我们接听下一位。我们还有好多朋友在线上，请您精简的发问您的问题。7867朋友请发问。
是的，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刚刚陆医师讲到，就是说在做化疗当中呢，因为病人的那个胃口不大好，所以有那种饮食啊、boost 的那些东西，那种东西吃喝多了会不会有副作用？就是说，譬如说每天差不多一半的卡路里都是，或者是一半以上的卡路里都是用喝饮食啊、boost 的那种 drink， 然后有没有什么副作用？第二个就是讲到说吃生的东西呢，可能会细菌比较多，那可能是化疗当中是不是它的因为immune比较low？如果化疗以后，就是多吃像沙拉这种比较生的，因为好像又有一些 article 讲吃像生的东西，像 broccoli 啊这些都是 anti 什么 oxidant 的，好像吃生的会比较有用。是不是做完化疗以后吃这些就吃生的话没有什么关系？那第三个就是你刚刚提到说会有白血病的可能，就是做完化疗以后1%的人有这种白血病，那是不是就是白血病英文是不是 leukemia 还是什么？那这种1%会复发的原因有没有一些资料显示说是因为他的化疗的药物呢，还是因为做完化疗以后病人本身大概没有注意哪些事情，所以会有这个1%的白血病的发生的机会？
好，
谢谢陆医师。
好，你这些问题都提得很好啊。营养液呢，一般来说呢，副作用不是说太大，有时候副作用的也许可能你喝多了可能有点腹泻，有的病人就有点腹泻的啊。当然了，我们鼓励，如果你能够吃一般的食物呢，如果你不需要营养液呢，你就少吃点营养液，多吃一点一般的食物。但是如果你一般的食物吃不了呢，那营养液呢就是下一步就是需要补充营养的。营养液也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说，比如说你糖尿病的话，你就要去专门买糖尿病的营养液。那么讲到另外再讲到生吃食物，哎，我所谓的熟吃的东西呢，少吃生的，都是做化疗。像你所说的，没错，是做化疗的时间。如果做完化疗以后呢，哎，你那个抵抗力、白细胞什么都恢复了，哎，你那个时候你要吃生吃食物是可以的，好，没问题。那 leukemia 是这样的，白血病是这样，不是所有的化疗都会引起 leukemia， 只是某种化疗的药物。OK， 某种化疗的药物，我们研究发现，哎，用了这些其中的某几种的化疗药物，长期追踪的话，那他罹患白血病的几率比你从来没用过化疗的药物的病人就稍微高一点点，也就1%左右。OK， 那么会什么样的病人会发生呢？这个也很难讲，谁就是不知道，就是谁会 unlucky get this leukemia， 但是这个几率非常低。当然呢，也不是说跟那个 control 比呢，还是会稍微高一点。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我并不想在这强调太多，把大家都吓回去了，说哟我会得 leukemia， 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药物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药物，每个药物都不一样啊。本身是不是要看你是什么样的癌症，有的癌症比如说肺癌跟 leukemia 的关系就并不大，它本身这个毛病跟 leukemia 的关系就不大。 lymphoma 也许跟那个 leukemia 的关系就大一点点，所以就不太一样。
好，陆医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停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对不起，今天节目我们就必须暂停在这。最后呢，我要用几分钟时间来报告一下，我们南湾的癌友，我们有两个event， 欢迎您过来参加，是在7月24号星期六的10点到11点30分，我们有一个健康烹调的示范，我们请到的是 Sophia Ma 这位女士。来示范如何烹调健康的饮食，并且有现场的试吃，欢迎华人癌友家属和康复者来参加。您有任何需要，打电话到我们的电 Mupitas 的 office 408-263-8585，同时这是7月24号的健康烹调的示范。另外在8月14号我们有癌症治疗期间的饮食相关的讨论，时间是星期六，8月14号星期六的10点到11点30分是在 Santa Clara 的 Valley Medical Center。 如果您想有兴趣要参与这两个event 的话，请您打电话到我们角声办公室来询问。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线上朋友打电话进来。那我最后也宣布一件，就是请所有听众，你把这个电话会议的讲座介绍给您认识的癌友或家属，请您介绍给认识的癌友或家属至少两位，请大家告诉大家，让我们这个电话会议的讲座能让更多的人受益。那我们今天陆医师非常谢谢您今天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在线上不仅有您的分享，还有回答问题。那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声晚安，我们在下个月就是8月16号我们请到潘明贵肿瘤科医师，他是 Kaiser 的医师，那讲的题目是癌症与生存。好，那我们在8月16号空中再会，晚安。
晚安。